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童真老师你好，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我们一起来主持，一起跟我们的听众来分享啊，
是主给我们的恩典。
我不知道我们的 Dosti 呢，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你跟主的关系怎么样，你跟你周围的人的关系怎么样呢？我们都是讲关系啊，如果你的关系不好的话，我们就常常出现一些问题，特别是我们跟主的关系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讨论到有关当你觉得我们跟上主的关系远离了，好像他没有在我们的身边，没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怎么去面对。所以呢，我们今天首先呢来去听一听在完美的古尔巴尼的这个当中呢来分享的经文，就是有关主尔撒麦西哈的。所以呢，我们首先来听完美的古尔巴尼。
真主的使者，我们所敬畏的是最完美的古尔巴尼，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
真主造化了人，并在历世历代当中差遣了他的使者到人间来指示人该怎样走上真理之路，并且和真主有美好的关系。在伊斯兰教里有25位至尊的先知，比如阿丹、努哈、穆萨、易卜拉欣、达伍德、尔萨和穆罕默德。如果我们想成为真正崇拜真主还有越来越亲近主的人，我们必须要了解有关安拉的所有的使者。在这几集当中，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所记住的其中一位重要的先知，就是尔撒麦西哈。我们一起来看古兰经是怎样阐述关于尔撒麦西哈的事。许多经学家都同意，了解古兰经最好的方法是使用自己的语言的翻译本。我们这里引用了马健翻译的汉语版古兰经，以便我们更多的了解有关的意思和目的。在古兰经里有许多关于尔撒麦西哈的经文，在这里我将读的是伊姆兰的家属3:42-55，这段经文很清楚地描述麦西哈是谁。这几节经文给我们展示了一些非常重要、有意思，并且带给我们生命希望的信息。许多人在这些经文里面发现了真理。下面是关于这些经文的解释，让我们恳切地恳求安拉，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来看这段令人震撼的经文里面所蕴藏的真理。
他是卡拉穆图拉，他是鲁哈拉，安拉下旨，人都必须顺服他。他是从安拉而来，也已归到安拉身边，现在与安拉同在天元，在审判日必帮助他的跟随者，他就是尔撒麦西哈。
请听一下古兰经经文3:42。
当时天神说，麦尔燕啊，真主确已拣选你，使你纯洁，使你超越全世界的妇女。
3:43说，
麦尔燕啊，你当顺服你的主，你当叩头，你当与鞠躬的人一同鞠躬。
在安拉启示隐之勒之前， 有400年的时间，真主的子民没有一位先知，因此他们就像迷茫的人，灵里没有盼望，灵性上他们是空虚和死的。在这灵性黑暗的当中，安拉做了一件非常惊人的事，通过天仙吉卜利里，安拉对一位名叫麦尔焉的童真女说话。天仙吉卜利里对麦尔焉说，安拉已经拣选了麦尔焉来传递一个特别的信息。3:44说，
这是关于幽玄的消息，我把它启示你。当你们用研究法决定谁当抚养麦尔焉的时候，你没有在场，他们争论的时候你也没有在场。
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在天堂里曾发生过一些事情，天使们显然都想从安拉那里得到看照麦尔焉的任务，并因此引起了争论。后来这些天仙以研究的方法来决定谁有权利来照顾麦尔焉。在古兰经里只有这节经文提到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天堂里的大事，那时安拉显然做了一件空前绝后的事，引起了天使们极大的轰动。盼望 Dosti 对以上的经文详加了解，愿主赐福于你。因沙安拉，刚才我们从这个完美的古尔巴尼当中讲到尔萨麦西哈作为一个先知，同时也是一个使者，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能够带到了地上，所以主尔萨麦西哈呢能够在这个所有的使者的当中呢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不单单是让我们去认识真理，更是将主的救恩，将主完全的那个生命能够带给我们。
嗯，所以呢我们说尔萨麦西哈呢其实是先知的第一位，或者是首位的先知，很重要的先知。他的重要不单只是先知，还有他的身份很独特。
体弱多病，
家人离世，
失去工作，
家庭关系，
工作压力，
问题为什么那么多问题，
有什么方法呢？
当问题找到你，
我们可以帮助你。
陈然、
天成同你直面问题，找到出路。约拿书1:1-6，4:4-11，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尤努斯说，起来到尼尼微大城去，警告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的恶行已经达到我面前。可是尤努斯却起来要逃往他施去，躲避上主。他下到约帕，找到了一只要开往他施去的船，他给了钱就上船，要和他们同往他施去，离开上主。但是主在海中忽然刮起大风，于是海中狂风大作，船几乎要破裂了，水手都很惧怕，个人向自己的神大声呼求。他们为了减轻船的重量，就把船上的东西抛在海里，可是尤努斯却下到船舱躺着睡熟了。船长走到他面前对他说，你怎么了？睡得那么熟，快起来求告你的上主吧，或者上主会纪念我们，使我们不至于丧命。上主回答说，你这样发怒对不对呢？尤努斯出了城，在城东坐下，他在那里搭了一座棚，坐在棚阴之下，要看看那城究竟怎样。上主安排一棵蓖麻，使他长起来高过尤努斯，成了阴影遮盖他的头，免得受苦。尤努斯因这棵蓖麻就大大的欢畅。次日临明的时候，上主安排一条虫子，虫住这棵蓖麻，蓖麻就枯槁了。 日出的时候，上主又安排炎热的东风，烈日晒在尤努斯的头上，以致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上主问尤努斯：“你因这颗蓖麻这样发怒，对不对呢？”尤努斯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对的。”上主说：“这颗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使它长大的，一夜长成，一夜死去，你尚且爱惜它，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晓得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且有许多牲畜，我怎能不爱惜呢？”当你觉得上主远离你，好，我们今天呢又到了当问题找到你的时间。我是杨天成。
我是程然。
那我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跟上主的关系呢有的时候觉得很远，好像上主不在我的身边，没有这样的感觉到他的同在，有的时候呢感觉到他是远离我了，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有啊，有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会谈到，就是当我们觉得上主远离我的时候，我怎么去面对呢？今天呢我们用的经文呢，就是在里面的一个小先知，就是尤努斯。这个尤努斯呢很特别，上主呢呼召他去到这个尼尼微这个大城，就是他们的敌人的地方，去讲有关上主的救恩。那么对于他来讲，不可能的是，我怎么向我的敌人来去传讲上主的救恩呢？那如果我讲了他们信了，他们悔改了，就表示说我的敌人呢完全顺服上主了，但是呢他是恨我的，我是恨他的，他是我的敌人，我怎么去向他来讲这样的救恩呢？
是的，可能在他的心里，他是期望他们都不要悔改，上主去惩罚他们。这样的话，我感觉心里是不是很爽啊？上主好像站在我这一边呢。
对呀，就是如果比如说我们在打仗，我们在打仗的时候，
是的，
是问上主是站在哪一边的，肯定是站在我这边的，然后帮助我打败了敌人。但是呢，如果让我去向敌人来去讲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那怎么可能呢？所以呢上主对他的呼召的时候呢，他呢起来不是去做上主让他做的事情，反而是逃跑，往其他的地方逃跑了。所以呢他躲避上主的时候呢，发生了很多一系列的一些事情，以至于他最终还是回转归向上主，而且他去到那个尼尼微城来去传讲这个信息。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他如何的经历啊，他离上主呢很远很远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所以你看到尤努斯他是躲避主，主呼召他去尼尼微城，但是呢他主动的去远离上主，其实不是上主离开他，他离开了上主。
是的，上主让他往东他就往西去啊，很不听话。那么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会离开上主呢？我们会感觉到上主离开了我们呢？
其实有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的原因，而不是上主离开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悖逆主，那明明上主让我们去顺从他，去做他让我们做的事情，反而呢我们不愿意去做，我们躲避，这个就是尤努斯所发生的事情。
还有我在天经当中呢，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因为他们不信或者是小信哦，然后他们经常都在抱怨呢。结果呢上主又一次又一次的去离开了他们。这也是当我们内心的信心不足或者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上主离开我们了。
对，当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经过旷野漂流啊，其实上主一直带领他们的，但是呢他们总不信，觉得说哎呀在旷野我们什么都没有啊，过去我的生活是多么好啊，现在是没有的。那有时候上主呢给他们很多奇妙的恩典，给他们各样的供应，在旷野的当中让他们有肉吃，让他们有水喝，但是呢他们总是不信，总是埋怨上主，所以呢这就是不信的原因，所以他们远离了上主。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有时候 有没有发现啊，当我们只是看到我们这个物质的社会，如果只是追求一些短暂的快乐呀、幸福啊、物质上的名利或者享受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是觉得啊，上主离我们好远哦。
嗯，对呀、啊，因为我们的焦点不是放在上主上面、
嗯、
反而是放在了这个世界或者其他的事情上、
嗯、
比如说你对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也好，或者你的夫妻的关系也好、
嗯、
那你应该建立彼此的关系嘛。但是你反而把这个爱、把那个焦点放在了其他的上面的时候呢，你们这关系呢就疏远了。所以呢，我们就很明显的不是上主离开了尤努斯，而是尤努斯主动的离开了上主。
嗯，是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上主真的离开我们了。
嗯
嗯，就好像尤努斯当时他在海上的时候就突然刮起了大风，海中的狂风大作呢，他的船也要就破裂了，结果呢他就被人家扔到海里去了。
其实呢，上主呼召他，他远离上主逃跑的时候呢、
嗯、
上主没有离弃他，其实跟他同在的，只不过呢他就说我躲避，他躲在那个船的最底下、
嗯、
以为我就在那里睡觉就可以了，但实际上上主呢借着大风、借着大浪呢让他能起来。然后呢他们当中就是说，哎，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有这样的情况。后来呢原来知道尤努斯所做的事情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恶果，所以呢他们最后没有办法就把他抛在海里。当他抛在海里的时候就风平浪静了、
嗯、
所以呢说明上主借着这个船也提醒他，让他不要远离上主。但是呢其实他想是躲避上主的，所以他在海中的时候呢他经历了那种死亡的那种边缘，但是呢上主在那个当中让他看到原来上主依然的关心他，没有离弃他。
是的，其实上主仍然是给他有这样的机会让他去反省改过，就好像有时候我们的爸爸在管教自己的孩子一样，是吧？他其实是为了孩子的好处。
嗯，所以呢其实上主呢对我们有这种爱啊，这种爱是超越了一切的、
嗯、
只不过我们以自己的这种爱呢去理解，以我们自己的那个思想去理解上主对我们的爱、
嗯、
所以呢你看在这个当中呢，他的理解上主是爱我、
嗯、
我是上主特别拣选的、
嗯、
所以呢他是爱我的、
嗯、
但是呢我的敌人绝对是我上主是恨的，恨他们的。所以呢上主呼召他去尼尼微传讲这个爱的信息的时候，他觉得不能接受，所以呢他对这个爱的理解呢是局限性的。
是的，
以为上主是爱我的子民、
嗯、
而不爱我的仇敌的
啊，就不应该去爱那个尼尼微人。
对，
对，
所以但是上主呢 是，
是
爱所有的人，因为所有人都是上主造的嘛，
的
包括这个我们认为是不可爱的人、嗯、包括我们认为敌人，其实都是上主造的，他也爱世上所有的人。那人的理解是有限的，人的爱也是有限的，所以呢人是按照自己的那种理解，按照自己的心意去爱我所爱的人，而恨那些我所恨的人。但是上主的心意是反过来的，所以他以为上主离开他，其实他自己离开了上主的爱。
对，后来呢其实呢他也真的开始明白上主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有爱的主了。他在说什么，他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主，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转意不将灾祸。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是知道上主是这样子一个有爱的一个上主。
对、
嗯、
但是呢他的局限呢、嗯、就是说你的确是有怜悯的，你是不轻易发怒的、
嗯、
但是呢你对仇敌呢你是那种恨，你是那种很严厉的审判的。那么他在这个之后呢，上主就借着一个蓖麻树，然后让他那个得到提醒，就是他躲在那个蓖麻树下面的时候呢，上主借着那个很强的阳光让那个蓖麻树死掉了，然后让他觉得很痛苦，痛苦的当中觉得上主你为什么这一点怜悯都没给我，你还让我在那个烈日之下让我这样的
暴晒
暴晒。但是上主就问他了，你看看你觉得蓖麻都是 重要的。那我对这些植物，对这些虫子，我都是爱的，难道我不爱所有的人吗？所以也借着这个虫子，借着那个树呢，来表明其实上主是爱所有的人的。
还有呢，在这个我们所经历到的好像上主不再爱我们的时候呢，可能是上主让我们经历这些是为了让我们成长。
对呀，其实我们这种爱的限制呢，就限制我们不能够真正的去爱所有的人，不能去让我们以更大的爱心看到上主的那种心意。所以呢，他就在那个鱼当中呢，上主就让他经历了那个死亡的边缘，然后把他吐到岸上，所以他顺从了去传讲那个信息，他在这个当中去学习一个成长，明白上主的心意，明白上主的恩典。
是的，上主让我们经历有一些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上主的爱呢，可能这个时候真正是上主在修剪我们，就好像经文上说的，他就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植的人，所以属我而不结果子的枝子呢，他就剪去，所有结果子的他就修剪干净，让他结更多的果子。可能我们就有时候在经历这个被修剪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我们的上主离开我们了，是感觉很痛苦的。
嗯，的确。所以你看到这个尤努斯呢，他经历了在大鱼当中的这种痛苦，
对，
也经历了在风浪当中的痛苦，也经历了这种蓖麻那个虫子的那个当中的痛苦，其实呢就是对他的生命有些修剪。那有的时候我们遭遇一些的困难也好，患难也好，其实上主提醒我们，让我们生命能够成长，让我们去学习依靠他。当我们成长以后，你发现呢，我们的生命呢就继续往前行。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的建议啊。当我们有时候感觉到上主离开我们了，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来去做呢？
我觉得首先呢，我们是面对一些，比如说觉得上主离开我们了，觉得好像我们离上主很远的时候呢，我们要接受事实。因为当你觉得上主远离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所面对的。那我们面对的时候呢，我们就认同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影响，那我就好好的来到上主的面前，我寻求上主的帮助啊。第二呢，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反省，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我们讲了是因为尤努斯自己所产生的问题，而不是上主离开他，他自己首先是逃避。所以我们要反省，是不是我们自己哪些地方有问题，哪些方面我们是远离了上主，我们需要悔改，需要来到上主的面前，这个是需要反省的。
对，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也要感谢上主，凡事谢恩。
对，第三呢，我们真是要感谢上主，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呢都是有上主的带领的，就好像上主来呼召尤努斯，让他能够在这个当中做上主让他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同样的有个感恩的心，我们看到上主的在我们生命里面他的带领，他的祝福。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远的时候呢，其实不要忘了上主依然的有他的恩典，有他的祝福，我们就学习感恩，学习感谢。
还有就是无论何时我们都要去亲近我们的上主，就正如经上说，你们当亲近上主，上主就亲近你们。
的确，上主的应许就是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就让我们经历那种亲近啊，不是说有个交换条件，当我们去亲近上主的时候，上主才亲近我们，只不过我们远离了上主。
是。
所以他呼召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我们亲近他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原来他就是这样爱我们，就好像那个父亲一直关爱我们。那我们呢不去理他，不去关心他，不去照顾他，那我们的父亲呢都有这种爱心，何况我们的天父呢，他愿意让我们经历那种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愿意去亲近他的时候，自然就经历他的那种恩典。
我想问一下天辰，你平时是怎么样亲近上主的呢？
其实这个亲近上主呢，就一方面就是我们读神的话语咯，还有就是我们要透过祷告，透过跟上主的对话，这个对话就是我心里想，我就可以
跟上主来对话了，我心里就可以跟他来去讲话，所以这种我觉得是一个互动的。那有的时候上主借着天经，借着听到的时候所讲的话语让我们去领受，那我们也需要有个回应，所以这个就是彼此之间的一个互动。
嗯，是的，所以其实这个祷告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当我们觉得上主和我们远离我们的时候，就好像对自己的爸爸来说话一样的，我们就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来恳求，我们来诉说，把我们内心的这些的苦情都说出来。
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呢，祷告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情感，我们的想法，我们的需求都跟上主来讲，上主呢会按照他的心意呢来去帮助我们来去改变，关键是我们的心态要改变。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上主不爱我，其实上主依然爱我，即使说可能我祈求的没有一个很快的一个结果，或者是说我祈求的得不到，但是呢上主依然的爱我。所以我要学习在这个当中怎么样看到上主的心意，上主的爱，
就正如天经上说的，他说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我就住在你们的里面。我们去亲近上主的时候，上主就是与我们是同在的。
嗯，对，所以我们要知道上主永远是爱我们
的，
永远在等候我们来亲近他。
对，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
但问题找到你，
方法总比问题多。
马太卷十一章二十八节说，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呐，到我这里来吧，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
陈然
天成同你
直面问题，找到出路。
刚才我们从这个当中看到，当我们面对远离上主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是不是先远离了上主，然后我们能够抓住主的爱，抓住主的真理。
在天经里面，在斋伯尔诗篇145篇17到19节告诉我们，主在他所做的一切事上都是公义的，他对他所造的一切都存着慈爱的心，凡求告主的，主都和他们接近，就是和所有真诚求告他的人接近。敬畏他的，他要成就他们的心愿，也要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
主是蛮有公义的，蛮有慈爱和怜悯的。
当
我们去认识主，能够去经历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完全的信靠他，我们向他来呼求的时候，他也愿意让我们来亲近他。所以当我们觉得远离他的时候，不要忘了主永远的是爱我们的。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